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我发了菩提心之后，现在我们继续讲释迦牟尼佛的广传白莲花论。白莲花论呢分了十一品：功德品、发愿品、布施品、持戒品、安忍品、精进品、寻法品、禅定品、智慧品，然后静心品和修行品。那么在这个十一品的内容当中呢，详细宣讲了佛陀最初发心，然后呢中间修持菩萨行，最后成就佛果之后呢，广大利益一切众生的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这个事迹。然后呢也为我们内心当中能够迅速如理的升起功德。然后呢我们那么去讲到了修习通过原这个本师释迦牟尼佛修习止观的这样一种殊胜的这个方法。那么其中呢第一品功德品、第二品发愿品呢已经讲完了，现在讲这个第三品，也就是发了菩提心之后呢如何行持菩萨道的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方便。那么在讲布施品当中呢，主要是讲到本师释迦牟尼佛在因地的时候，为了度化一切众生，为了这个成就无上圆满正等正觉的果位，然后呢开始布施这个一切财产，然后布施自己的身体等等的这样一种殊胜的情况。那么现在我们所讲的内容呢，是在讲这个吉祥部国王施生的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公案。那么昨天以上的内容呢讲到了，那么南瞻部洲呢在南释迦牟尼佛这个因地的时候，曾经有一次转生为南瞻部洲的大国王，然后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善法治国，通过他自己的这样一种殊胜的福德呢，然后呢就是这个令他是个什么，令他是个手下的一个臣民安居乐业的这样一种情况。然后呢就是这个然后呢就说是他自己通过殊胜的发愿力吧，在这个其他的婆罗门想要这个要他妻子的时候，他自己也是这个做了这个布施。这个是上面这个昨天以上所讲的内容。那么今天所讲的内容呢，主要是宣讲吉祥部国王开始布施自己身体的这样一种情况。此时第四天，则与四位天子一起降临到离国王不远处之一城市里，于其附近森林中，第四天化现成一婆罗门，下半身被全部砍断，浑身鲜血淋漓。那么这个第四天呢，也为了可以说是这个帮助佛陀圆满布施度，也可以说是为了考验可以说大菩萨他自己这个菩提心是否稳固，也只有种种的殊胜的必要的缘故呢，所以说呢他带领四位天子在吉祥部国王不远处的这个森林当中呢，开始做了一个化现。四天子化现成四位婆罗门子，将被切断一半身体之婆罗门放于担架上，一路哭叫向吉祥部国王处进发。沿途之上有众多老鹰乌鸦前后跟随。那么第四天呢，他自己化现成一个可以说下半身被砍断的这样一种婆罗门。那么在他们一边哭叫一边向这个吉祥部国王这个驻地进发的时候呢，在他的这个可以说是婆罗门的这个前后呢，围绕了很多这个老鹰乌鸦等等。因为这样的老鹰乌鸦呢，他们是喜欢食用这样一种这个腐肉，或者说是食用这个尸体的，是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等这样一种这个看到样子呢，这个婆罗门肯定是这个活不长了。然后呢，如果一旦他一死去之后呢，开始要享受他的肉的缘故，所以说呢很多老鹰和乌鸦呢在前后跟随。一行人抵达城中后，臣民皆感稀有罕见，大家议论纷纷道：此人下身已断，为何还能活至现在？恐怕此人非人，只以食肉鬼而已。那么其他人看到这样情况之后呢，开始议论，因为一般的人如果下半身被砍断之后呢，很快就会死去的。他这个人可以说下半身被砍断，还能躺在这个担架上面这样这个大声的嚎叫的话，估计呢不是一个真正的人，他应该是一个食肉鬼，所以说呢不应该接近他，如果接近他的话，肯定要被他吃掉。所以说呢，这种人大多见而逃窜。具有英雄大无畏气魄之人则说：此乃食肉鬼，以人之形象出现，最好向他询问，如能答话，倒也稀有难得。那么其他胆小的人被吓走了，然后还有一些这个胆子比较大的这样一种人呢，他们就这样商量，他说这个肯定是一个食肉鬼，通过人的形象出现而已。那么现在我们向他询问一下，如果他能够答话的话，那么我们了解这个因缘倒是也是非常难得的。有人便问道：你是人是鬼？又是谁砍断你身躯？你又从何而来？以婆罗门形象出现之第四天，则哀痛难耐的声明说：希瓦把希瓦希瓦 希瓦巴国人勿恐惧，我是婆罗门非罗刹，只因前世恶业招感才成如今凄惨模样。那么他在做回答的时候呢，他说你们这些人不要害怕，我实际上呢根本不是一个罗刹，我是一个真正的婆罗门，我自己通过前世的恶业招感，腰被砍断了，但是还能他自己呢就是还能够活到现在，所以说呢就是非常这个凄惨的，并不是一个真正的这个食肉鬼。众人将之抬至抬到王宫门口，多有好奇之人紧紧跟随，而龙天夜叉等众生眼见他被带到王宫门前，纷纷哀叹道，看来国王要遭遇不幸事了，他们不觉在担心中伤心痛哭。那么其他的这些这个龙天夜叉等等其他很多众生呢，一方面知道这些这个是个婆罗门所抬的这个病人呢是向吉祥富贵国王去这个可以说是这个讨要身体的，他们也知道。然后从另外角度呢，他们也知道呢，吉祥部国王是肯定愿意布施的。所以说他们从这个两个因缘一推知之后呢，一观察之后呢，他说肯定国王要遭遇这个不幸的事情。所以说一方面他们特别担心，一方面呢在担心当中呢开始伤心痛哭。此时占卜州已全部沉入黑暗当中，流星坠地等种种恶兆频频出现，众人目睹后皆恐惧落泪。不单单是在他们的内心当中，而且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恶兆招感，在外面呢也可以说是有这个种种的这种迹象。一方面呢占卜州陷入黑暗，一方面呢是有这个流星坠地等等出现很多这样一种恶兆。圣光王妃自从离开国王后一直绝食，且深陷痛苦之中，仙人与之相处一段时日后，渐渐也对国王及王妃生出信心。那么这个圣光王妃离开了国王，然后呢就是这个被带到这个仙人处之后呢，他自己呢非常的这个痛苦，一直呢绝食。那么在这个绝食当中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然后他自己呢就是这个和这个仙人一起相处，仙人他自己呢慢慢呢对这个国王可以说他自己的这个真实无畏的菩提心呢升起了这样一种这个信心，对他的菩萨行升起信心。然后呢对这个王妃呢这么譬如说是这个忠诚于这个国王呢也是对他呢升起了信心。他眼见王妃痛苦若此，便安慰他道，你既如此痛苦，我还是将你交还国王为好。仙人也目睹了各种恶兆，就又对王妃说，整个占卜州已陷于黑暗之中，这表明将有众多大事于不远之将来会离开人间。仙人他自己呢也看到了这样一种这个恶兆，然后他自己呢通过他的观察，他就说呢现在从这个现在整个南瞻部洲陷于黑暗之中这样一种这个这个情况来看，或者说流星坠地等等情况来看的话，那么肯定在这个南瞻部洲当中呢有众多大事不远的将来将会离开人间。吉祥部王已从王宫看见这位半身婆罗门，待二人相见后，婆罗门便开始向国王索要下半截身体。就是说他们这个吉祥部国王呢从王宫当中看到这样一种半身婆罗门被抬到他的王宫门前，然后呢就是说这个国王也出来见他之后呢，婆罗门直接向国王索要下半截的身体。大智慧大臣向国王进谏道，国王此人非人，定为食肉鬼，否则何以一半身已断居然还能存活下来并开口说话。那么按照一般的情景来讲的时候呢，肯定他的一半身体被砍断之后呢肯定会死的，这个人被砍断了下半身还能够存活，而且还能够开口说话呢，肯定不是一个真正的人。婆罗门则辩解说，我非食肉鬼，实为婆罗门，我生活贫穷至极，本想将妻儿老小留在家中，自己前来向国王讨要财物，谁料来到你吉祥部国王城门口，太阳已落山，因城门紧闭我无法进入，只得到已破无其身，哪曾想半夜三更钻进来一只猛虎，用利锯般锋利牙齿将我下半身齐齐咬断。我虽承受极难忍之猛烈痛苦，但因前世罪恶业力感召，始终无法痛快死去。 那么这个婆罗门呢，为了就是说是使这些大臣或者国王相信他确确实实的不是食肉鬼，他是一个人，他就开始说呢，本来我是一个非常这个贫穷的人，听闻到了这个国王的这个名声之后呢，想要到国王面前来讨要一些这个财物来开始这个支撑家庭的。但是来了之后呢，已经到黄昏了，所以说因为城门紧闭，我没办法进去，只有在这个城外的一个破屋里面这个可以说是暂时这个牺牲。那么在这个什么呢，在这个半夜的时候呢，一只老虎然后将我的下半身齐齐咬断了，虽然将我的下半身齐齐咬断了，但是呢通过我自己的这个业力高这个感召呢，所以说呢现在还没有办法这个痛快的死去的，一直到现在一直这个痛苦挣扎到现在还没有死亡。那么实际上呢，我们大家也知道呢，一般的情况呢，如果碰到这样一种这个事情肯定会死去的，但是呢还是有这样一种情况，就是特殊业力招感，他自己的这个下半身这个断掉之后还能够活着，这样也有。比如说我们以前也看到过吧，就是这个六世达赖喇嘛的密传当中呢，他也记载过像这样的话，一个人他的头断了三年，然后呢就是还能够存活的这个方面的情况还是有。所以说达赖喇嘛当时他就有比较感慨，他说佛经当中说一个人的头断掉之后呢是绝对不可能在这个继续生存在世间上的，但是呢看到这样的一种情况呢，我们就知道佛经当中所说的头被砍断不能存活只是就一般情况而言的，一般的情况呢头被砍断绝对无法存活，但是遇到一些这个特殊业力的众生，通过他自己特殊的业力现前的时候呢，他的头被砍断之后呢还能够如是存活。所以说呢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呢，这个业力呢有一个共同的业力和一个特殊的业力。那么这个婆罗门他的意思就是说呢，我是属于一种特殊业力虽然我自己的身体被咬断了只剩下上半身，但是通过我自己特殊的业力的缘故呢我还是没办法死去的。正当剧痛之时，我忽所虚空中有天语声音告诉我说，你可速去吉祥部国王那里讨要身体，他肯定会将身体布施。那么就是说他自己非常痛苦的时候呢，他就说是在这个虚空当中有这个天女告诉他，你吉祥部国王他自己愿意布施一切这个财产来自于自己的身体。那么如果你现在迅速去讨要的话在你没有死之前还是有希望得到他的布施，然后呢继续存活下去的。我自然希望能存活下去，故而向你讨要。但我一半身体已去，又如何能爬到你面前？正受痛苦坚逼之时，在太阳刚落山之际，这四位亲人正巧来到我面前。他们见到我之悲惨境遇后，便放声痛哭。我即将天女言辞告诉他们，他们就将我放于担架之上，一路辛苦来到你这里。婆罗门一边流泪，一边苦苦哀求。吉祥部立即施予其无畏安慰，告诉他说可将身体完全布施，随即就命人拿来锋利铁锯。那么吉祥部国王呢，他自己呢一直是处在这样一种这个大慈大悲的心态当中，一直呢可以说是内心当中呢充满了这样一种这个菩提心。所以说呢菩萨的修行当中呢有一个自他交换的这个方法，将自己的安乐施予别人，将别人的痛苦呢自己的代受。所以说呢既然有这样一种殊胜的教法，那么吉祥部国王他自己呢就想将自己的这个安乐的身体呢就是说可以说布施给这个婆罗门，然后呢自己的承受他可以说是被切断这个下半身没有下半身的这样一种这个苦痛。所以说当这个婆罗门一边流泪一边苦苦哀求把他的这个境遇说完之后，那么就是吉祥部国王他立即就答应了，然后呢立即施予他这个无畏的安慰，然后呢命人拿来锋利的铁锯。第四天马上加持此人，使其很快就将锯子拿来。国王则对大臣们要求道，趁此婆罗门未死之前务必迅速锯断我下身。因为一般可以说是这个他自己也知道吧，如果在这个婆罗门死了之后再把身体锯下来的话就没有意义了。一方面呢没有满足到这个对方的这个意愿没有圆满这样一种真正的这个布施，他自己呢再将身体割下来之后呢好像就是这个没有很大的必要性。所以说呢他吩咐下面呢趁这个婆罗门还没有死之前一定要将我的身体锯下来，然后呢给他装上的。闻听此言众人齐声哀号 啊，因为大家都对这个吉祥部国王呢非常的这个尊敬啊，非常恭敬。大家也知道呢，啊，就是自己的一切的这个幸福安乐都是来自于这个吉祥部国王呢他的这个如理的统治。所以说听到这个言之后，大家知道如果国王将身体锯下来之后呢，肯定会这个上升。所以说呢，啊，大家开始非常这个伤心的这个哀号。大智慧大臣边哭边劝己国王，万物如此行事。吉祥部则果断说道，你不可对我获取无上菩提制造委员。大智慧听罢即刻昏倒于地。那么大智慧大臣他自己劝国王不要这样布施身体的时候呢，国王就是非常果断的会让这个立即给他讲，像这样的话我现在布施身体呢是为了可以说求取无上正等正觉，那么现在如果你劝阻的话，那么就是为我获得无上菩提呢制造委员。大智慧听到之后呢马上就昏倒在地了。吉祥部国王立即招来两位木匠，吩咐他们说，你们二位为助我圆满布施波罗蜜多，请将我身体锯断以满此婆罗门心愿。但两位木匠无论如何也不敢下手，第四天就再次加持他们放胆去做。那么就说这个吉祥部国王招来两位木匠，让他们就说是将身体锯下来的时候呢，两位木匠呢不敢下手。一方面呢，他的对境也算是一个国王，然后呢，像这样的话，这个他们平时干的活呢是锯木头，然后呢要把一个人这样锯断的话，肯定还是缺乏这样的胆气的。因此呢，像这样的话不敢下手的这个，在不敢下手的时候呢，第四天就给他们加持，让他们就是说有了这样的一种这个胆气。让他们加持他们放胆去做。国王以欢喜心愿意布施身体，当其从狮子宝座上下来欲行布施时，整个占卜州宝伞盛床飞翻，纷纷弯腰鞠躬，宛如向王公表示敬意一般。那么当这个国王真正下定了决心，然后呢通过欢喜心从法座上下来准备开始布施的时候呢，整个占卜州的这个宝伞或者圣床飞翻等等，像这样的代表这个吉祥的这样一种物品呢，纷纷的开始这个做这个弯腰鞠躬的这样一个状态，好像是向这个王公，好像是向国王敬礼一样。众人痛哭流涕，国王为获无上圆满佛果，就一头依靠一人，同时伸出两脚，身体仰卧，开始发无上菩提心。国王他自己呢要做这个就真的要布施身体之前呢，他还是呢就说是要这个可以说端正自己的这个发心。所以说呢，他自己在这个即将布施之前开始呢，就是发起这个无上菩提心，就是说实际上呢，就是说这个布施这样的身体是为了一切众生就能够获得佛果如此通过这样一种无上菩提心摄持开始这样做。此时大地震动，王妃及臣民均捶胸顿足，哀号不已。那么这个时候呢在发菩提心的时候呢，整个大地开始震动，王妃和其他的臣民呢都非常的这个痛苦，开始捶胸顿足，哀号不已。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圣光王妃虽然还在这个仙人的地方，但是呢其他的这些王妃呢还是在这样一种国王的身边，所以说呢其他的王妃和其他臣民呢都开始痛苦。他们纷纷祈请国王不要如此布施，但吉祥部国王更加坚定地说道，一切可爱之物均会分离，你们因此更要谨慎行持善法。那么就说是在听到别人的这个劝请在听到别人劝请的时候，在别人的劝请声中呢，国王还给他们其他人做开示。这开示呢，一方面呢说明这个方面呢就是这个本性如此，一方面呢通过这样开示其他的众生呢不会如此的这个悲伤的。国王开示呢就说，一切可爱之物均会分离的，这个就是轮回的体性。这个就是轮回的体型，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可爱的东西，不管是这样一种这个钱财也好，还是这样名声也好，还是种种的这样一种种种像这样一种可爱的这个物资，还有自己所拥有的这样眷属啊，或者这些亲人啊等等，反来自于自己的这样一种这个身体啊，自己的这个身体对这样一种这个世间的这个贪恋等等，反正一切所有的可爱之物呢，到了最后呢都是分离的体型，完全都是分的体型。也就是说你虽然在世的时候对着一切物品呢非常执着，但是一旦到了这个临终的时候呢，他们也会离他们而去的。因为说呢这些大菩萨了解了这个无常的道理，所以说呢就他们就会趁自己还没有离开人间之前呢运用这样的一切可爱的物品呢去做这个广大的善法。所以说呢很多大菩萨在这个有自在的时候呢，布施钱财 或者说布施其他的这个物品，然后乃至于呢像这样一种吉祥布国王这样的大菩萨呢，也会布施自己的这个身体啊，也会布施自己的身体呢。因此说呢啊，这个国王对他们呢啊，要将一切无常的这个道理呢再三开示啊，再三开示的。很多这个很多菩萨或者很多这样一种这个佛陀很多大德在圆寂之前，他们都要对他的这个弟子呢开示啊，首先开示一切都是这个无常的道理。比如说我们以前这个看到无光尊者传记当中，当他老人家准备示现这个涅槃的时候呢啊，就说是写下了遗嘱之后，其他很多弟子呢开始这个提醒他注释，然后呢就说是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请他注释吧，然后无光尊者呢就将这个一切诸法无常的道理呢啊，做了再三的开示啊，做了再三的开示，一切万法呢都是这样不提醒。所以说呢，你自己即使是不愿意离开，还是要离开的。在这个无光尊者的窍诀宝藏论当中也是这样讲过吧。上面的师尊想要恒时啊，可以说是不离啊师尊去听法的话，还是会离开的。然后很多这个闲散的道友在一起啊，一起这个学习佛法，一起增上智慧啊，不愿意离开，但是呢还是要离开的。等等等等，从这方面呢就做了一些这个做了一些很殊胜的开示。所以说呢，他最后教导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一切后代的修行人应该知道这一切无常的道理，然后呢通过自己的清净心啊，努力呢就是修学啊，争取达到了无始之处啊，争取呢就是说这个尽快到达无始之处。所以说呢就勉励大家呢就精进修法啊，这个也是一样，一切可爱之物均会分离，你们因此更要谨慎行持善法，也算是一种这个仪式，也是一种这个算是一种遗嘱吧，也算是一种遗嘱。国王听国王说罢，就令两个木匠快快动手。大智慧大臣此时已情信过来，他劝阻两位木匠道：“如此大悲如此大慈大悲之尊主，你们如果杀死他，则所有天龙断不会这个饶恕你们，绝不可能再让你们生存于世。你们这些愚痴之辈大悲尊主以往像对待儿子一般善待你们，难道你俩皆已忘记？”那么就说这个大智慧大臣醒来之后呢，他一见呢这个对国王方面已经没办法阻止了，国王的这个心态特别特别的坚定，他认为呢肯定无法阻止，所以他就开始阻止这些这两个木匠。他就说像这样一种大慈大悲的尊主呢，在整个南瞻部洲呢就这么一位的，而且通过这样大慈大悲的尊主的话，也是保护了这个一切的人民，保护了一切的国土。所以说如果你们杀死他的话，那么就是说即使是这些我或者说即使这样一种臣民能够饶恕你，但是呢这些保护国家的这些天龙肯定是不会饶恕你们的。所以如果你们杀死了这个国王的话，你们也不可能再这个生存于世了。所以说呢，你们这些愚痴的这个愚痴的人，然后呢大悲尊主以前怎么样对待你们的，像儿子像对待儿子一样的对待你们，现在你们已经忘记了吗？大智慧大臣边说边按住两人所用铁锯。吉祥部国王正色对大臣说道：“大智慧，你无需如此痛苦，原本一切可爱之物都会分散，别人欲索要我身体时，也不可制造委员。”那么就说这个时候呢，两个木匠当然是不敢说什么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他这个也知道大智慧大臣呢是这个吉祥部国王下面的这个仅次于国王的相当的一种这个很厉害的人物吧。所以说他自己呢，那么木匠呢不敢说什么，但是呢吉祥部国王一看这个大智慧大臣开始阻止两个木匠动手的时候呢，他就又开始给他讲一些这个道理。他说像这样的话，一切这个都是这样一种痛苦的本性的所以说呢别人想要这个索要我身体，我自己想要用这样的一种可以说是这个不净的血肉所组成的身体来这个圆满无上正等正觉的这样一种质量的时候呢，你千万不要给我制造违愿。过去亦曾有人讨要我身体，天女也为我布施造过委员，因他们为我得无上菩提制造委员之故，他们也因此而有非福德之过。如其当时为我设置委员，这我很快就能获取菩提果位。他就是说这个为了让这个大智慧大臣呢能够这个想通，能够让他呢就支持自己布施，所以说呢他也说了一个这样一种这个公案吧。那么以前呢曾经有人向我讨要身体其他的一个天女或者一些宿神等等这个可以说是阻止了他们，然后像这样的话也阻止了就是我自己布施的这样一种这个善根，为我布施呢造过委员。那么因为他们可以说是这个为我得到无上菩提制造的委员的缘故呢，他们也产生了非福德 啊，他们这个方面产生了非福德，他这个国王呢就这样讲的。那么实际上呢，这方面到底是如何去观察、如何去思考呢？这个方面还是不好定夺，因为这个因果方面呢，确确实是非常微细。从一个角度来讲的时候呢，这些天女为了保护国王，可以说是阻止了他布施，是不是为他这个得的无上菩提制造了委员呢？从一个角度来讲，可能也算吧。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他们是对国王呢一种亲近的信心。特别亲近这个信心，不愿意这样的国王就这样涅槃的缘故呢，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呢，可以说是这个阻止了其他人要他的身体。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讲，是不是一种功德，是不是一种善根呢？也算是吧。所以说呢，到底是怎么样呢？只有国王他自己非常清楚的。也就是说，这个地方的说法是了义的还是不了义呢？这方面呢都不好讲，都不好讲的。如果他就说，如果他当时没有给我这个布施做委员的话，那我自己很快就可以获取无上菩提果位。但是因为他造了委员，所以说我的布施波罗蜜多没有圆满，所以说呢，对成就无上的佛果，他的速度就已经延迟了。如果就是说速度延迟之后呢，那么成就佛果之后，那么通过任运至诚的方式度化众生的这个角度呢，也就是延迟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他就从这个角度呢开示这个大智慧大乘，在此地。在此地我亦曾将自己身体布施与饥饿模糊，以此缘故我可提前四十劫成就佛果。那么在这个地方，也就是在此处吧，我曾经将我的身体呢就布施给这个饥饿的模糊了。那么通过这个就是说这个难行能行的这样一种这个布施的这个因缘，那么提前了四十劫成就佛果，我将提前四十劫成就佛果。也就是说，他这个地方的意思呢，如果我自己呢，就是按照一般常规的方式啊，布施一些财产啊，布施一些金银珠宝啊，布施一些王位、妻子、儿女啊，布施这些东西的话，如果按照这样一种速度下去，那么我就要慢四十个大劫。然后呢，就因为我自己在这个地方曾经将我的身体布施给了母虎，通过这样的话，那么我就提前是这个劫成佛。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可以观察，如果按照一般的这些这个普通的物品去做布施的话，它的速度就慢，然后呢能够将自己非常珍爱的这些东西做布施的话，像这样它的这个速度就快了就快得多。我原本应在弥勒菩萨后面成佛，就因此布施果报，我将在他前面成就佛果。按照次序来讲呢，弥勒菩萨本身呢可以在前面成佛的，但是呢，我自己因为曾将我自己的身体布施给母虎，所以说呢，我可以提前成佛，在这个弥勒菩萨成佛之前，那么在人寿百岁的时候呢，我就可以成佛了。这个方面也是这个如今呢也是这样的事实了。过去我为希瓦巴国王时，曾将自己青莲花般双目布施于一老年婆罗门。那么以前呢，我当这个国王的时候呢，将自己非常漂亮的就青莲花一样的这个眼睛呢，也布施给一个老年的婆罗门。为月光国王时，又将自己头颅布施给胸部婆罗门。那么这个是我们以前学过的。当西武国王时，为救护药因找下鸽子，曾割下全身生肉布施于他。这个是在后面将要讲到的，就是西武国王可以说为了救护鸽子，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布施自己的生肉呢。这个故事在后面还要讲的。曾割下全身生肉布施于他。此外，在此地为获无上菩提，我上千次布施自己手脚妻儿。如此做时，任谁也未曾给我布施照顾委员，故而你也万物照诸委员。那么就是说这个国王他因为这个术士修这个菩萨行的缘故呢，他自己呢就具有这个宿命的神通吧，具有宿命神通。所以他自己具有宿命神通的缘故呢，像这样他也说呢自己以前的话曾经如何这个做过这样的殊胜的布施，然后呢将自己的身体做布施有什么样的这个功德，然后呢阻止我这个布施身体有什么样的障碍等等等等，这样的话都给这个大智慧大乘的一一呢，就是这个讲的特别清楚。他的这个目的呢，无非就是想要尽快的布施，因为这个时间不能拖的。因为像这样显现上的这个对境，这个婆罗门也许就是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死去了。如果他死去之后呢，那个大菩萨心里呢，肯定会一直他就会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这样的话就想要得到布施的众生，他没有满足他的愿望，没有满足他的愿望使他这样死去的话，大菩萨心里肯定是非常不高兴的。因此说他为了能够尽快的圆满这样一种善根呢，他就通过这样一种这个这样的正理呢，给大智慧大乘呢做了一个非常这个深刻的开示，让他就是大乘的心开意解。 大智慧大臣听后对国王如此之菩萨行生起大信心啊，确确实实呢，一下子这个这段话呢，这段语言就生产生了效果了。这个大智慧大臣听了之后呢，当即就对这个大菩萨的行为呢，生起了很大的信心。他边想边说：“大法王要舍弃。”还有我们呢，他自己在讲的时候呢，他就说这个已经没办法阻止了，而且他自己的对菩萨行呢也升起了很大的信心，他就开始这样想，一边这样讲啊、相当的话，南瞻部这个大法王呢要舍弃我们了。刚才受第四天加持之木匠，此时便开始用力具割具吉祥部身体，具至肚脐部分时，国王开始大出血，一时血流如注。那么这个刚才呢，就是两个木匠不敢动手呢，就说这个第四天加持他们的胆气啊壮起来，然后他们自己有动手的这个勇气。然后呢，就说这个刚要动手的时候呢，大智慧大臣就开始就阻止他们，他们又受到了这个可以说是这个阻止。然后这个时候呢，一看这个大智慧大臣可以说不阻止了，然后呢，他们就真正开始这个用力具呢锯这个吉祥部的身体。然后聚到这个肚脐部分的时候呢，开始出血了，一时呢就是这个流了很多的鲜血。大智慧大臣见此惨不忍睹之象啊，立即昏厥于地，众天人也放声痛哭。凡见此种悲惨景象者，无不失声痛哭。那么像这样的事情，我们就是在这个地方讲文的时候呢，就从文字或者语言上面讲的时候呢，都感觉这样的一种这个事情呢，确实是难以忍受的。而更何况就是说呢，在这个国王身边的和国王非常亲厚的这些大臣，或者就是说对这个国王非常爱戴的这些臣民，亲眼见到就是说是别人用这个利具锯开他们国王的身体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确确实实的是没办法忍受的。他们就说这个这些臣民呢，也开始这个痛苦，还有这些天人呢，也开始放声痛苦。第四天目睹这些众生，这些众生对国王身体担忧痛哭，就暗自思索：我如再再让如是受人爱戴之大尊主受苦，恐非应理。我应保其性命，使其存活不死。他自己在这样作揖的时候呢，就开始这样的话，就通过他自己有的能力吧，他自己拥有的能力开始做这些加持。两木匠在锯国王身体时，吉祥部感受到剧烈疼痛。那么两个木匠在锯这个国王身体的时候呢，这个感觉到非常的痛苦。那么这个如果按照这方面推知的时候呢，那么就说应该是这个国王还没有登出地吧，应该说是没登出地。或者就是说呢，如果说已经登出地了，已经地上的菩萨的话，这样的话也算是一种示现了。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们以前在学入度论的时候呢，在讲布施身体的时候呢，曾经有过这样的抉择。出地以上的菩萨他自己在布施身体的时候呢，就感觉就是说是有时候隔无情无恙啊，有时候隔无情无恙不会有任何的痛苦的。如果有痛苦的话，肯定是在加行道，在这个出地之前，在加行道的时候呢，不是自己的身体呢，能够感觉到这样的种种的痛苦。所以说能按照这样的记载，按照这样描述呢，或者就是说这个时候呢，就是国王仍然处在这个凡夫位啊，仍然处在这个加行道的位置。那么处在凡夫位，一般来讲呢，是佛陀不允许布施身体的啊。一般来讲的话，这个没得出地的菩萨呢，他们的心不是特别特别的稳固吧。所以说呢，怕这些凡夫菩萨布施身体而引发这样的一种后悔心的缘故呢，佛陀一般是遮止。但是呢，针对一些大悲心特别强烈的这样一种加行道的菩萨，凡夫菩萨呢也是开许的，也是有开许，因为他们的大悲心非常清净啊。一方面这样做这个布施身体的时候呢，不会产生这个后悔心，所以说呢，一方面这样开许的。一方面，如果这个地方呢，如果是出地以上的菩萨呢，如果还感觉这样疼痛的话，我们就只能够理解成是一种这个示现的只能够理解成一种示现。所以说这个方面但他一边受苦，一边对前来乞讨之婆罗门生大悲心。他心中想到：我尽管已了知轮回过患，但以精进心不使我身体一部分时都有如此痛苦那些身陷地狱身心全部要蒙受剧烈苦痛煎熬之众生，又该如何承受地狱折磨？我现发心，愿意我受之苦断除一切痛苦一切众生之痛，做如是思维仪锯断身体之痛，当下就消失无疑。那么在这个呢，也是他的这种作揖吧，这种作揖在割自己身体的时候，这样一种作揖呢，在入度论当中也是这样讲过的如果说菩萨在布施身体的时候呢，感觉到疼痛的话，他就会想我这个疼痛和地狱众生疼痛比较起来的时候呢，那么地狱众生的疼痛呢，超胜我的这个千万倍。 啊，所以说他这样一作揖的时候呢，啊，我们就是为了这个度化这些更严重痛苦的众生而开始发起悲心啊，与比像这样的话，对其他的这样一种这个众生呢更加升起悲心。这个入众当中也是这样抉择。因此他自己在这个受这个痛苦的时候呢，发心呢，愿以我的痛，我的所受的痛苦呢，断除一切众生的这个痛苦。他这个像这样的话，就主要是发心的。在这样的窍诀呢，不单单是在这个大菩萨他们也是用的，然后在凡夫菩萨或者说一般的初学者，在有病痛的时候呢，这个也是一个很殊胜的窍诀。比如说，你以前看过这个苏加仁波切的《西藏生死书》，在这个《西藏生死书》当中呢，也是讲到了如何将痛苦转为道用的这样一种方法。如何使我们的痛苦有意义啊？怎么样使我们的痛苦有意义？唯一的方法就是我们正在感受痛苦的时候呢，愿代受其他一些众生的痛苦啊，愿以这个痛苦自身所受的痛苦为缘，那么就说是愿意遣除其他一些众生的痛苦，愿其他一切众生的痛苦我来代受。这个时候呢，就我自己现在所受的这种痛苦呢，它就成了一种有意义的痛苦。有意义的痛苦本身来讲的话，这些痛苦呢，它是一种无计所设的，它是一种无，它是一种果报，这种无计所设的。但是呢，如果自己在受痛苦的时候呢，能够通过这样闲散的意乐啊，这样一种作意的话，那么现在的一种无有啊，这个可以说是这种果报的痛苦吧，这样果报痛苦呢，就会转成善法啊，这种转成善法。也就是说呢，如果我们感受痛苦的时候呢，也只是一种偿还以前的这个宿债，或者以前的这种业因果成熟而已。如果在受痛苦的时候呢，能够可以说以这个痛苦为缘，代受其他众生的痛苦的话，那么现在这个所受的痛苦就完全的非常有必要性。我们就通过这样的痛苦呢，能够度化众生的一个方便，就是这样就作意了。作如是思维已，具断身体之痛，当下就消死无疑了。国王疑惑不解地想到，为何我现在感受不到痛苦，他们是否已停止割据。国王于是起身看起割据，同时心生不悦，身体当时就颤动起来。那么就是当他这样作揖的时候呢，一下子就是说这个锯子割自己的身体的这样痛苦呢，当下就已经消失了。国王这个时候就很疑惑，他因为他躺在别人的这样一种躺在别人身上嘛，所以他自己在这个感受不到痛苦的时候呢，他就是感觉得非常奇怪。他们是不是已经停止了割锯了呢？这个时候他就这个，如果停止了割锯的话，他自己肯定就是不高兴的，因为他自己内心当中确确实实呢，就将这样这个将自己的身体布施给婆罗门，已经下了决心了，已经把这个事情呢，当做一个决定要承办的事情。所以说，如果现在停止这个事情，如果就是没有圆满的话，他自己内心就不高兴，因为这样一种缘故呢，他的身体开始颤抖。婆罗门看见后就问国王道：“你为何如可怜之病者一样浑身颤抖？整个大地之上，你本能不施一切，如今是否有后悔之意？你不该后悔，否则你之不施大愿，岂不成大妄语？”那么婆罗门看到之后呢，他就认为这个是国王因为这样的一种这个痛苦而心生后悔了，所以说他就说呢，在整个大地之上呢，你是能够不施一切的，你发了这样一种大愿的。那么现在的话，你因为这样的一种这个痛苦而引发的颤抖，是不是说明你内心当中已经开始后悔了？如果后悔的话，那么就说你的自己的布施的大愿呢，就成了妄语了，而且你现在所做的一切善根呢，都将从此失毁。吉祥部国王坦然答道：“我根本不是因后悔布施自己身体而发抖，我只是担心这锯子不能割断我身体，如此就无法圆满我布施决心，也不能满足你愿，想及此我才发抖不已。我岂是不愿让其锯断我身体？”听罢国王所说，婆罗门深感稀有，便不再多言。那么听到这样一种国王的表白根本不是这个因为这个痛苦后悔而引发身体发抖呢，他就说我是担心这个锯子不能割断我的身体，不能圆满你的这个愿望，不能够圆满我自己布施的决心，所以说呢我才有点担心从这个做因缘才开始这个发抖的。那么听到国王这样话之后呢，婆罗门却在内心当中这个第十天呢，感觉到非常的稀有，大菩萨的发愿呢，就是一方面特别的坚固，一方面呢就没有杂任何的私心杂念，所以他自己不再多言了。两位木匠手拿利锯继续隔截国王身体，最后活活将吉祥部下半身拦腰截断。当国王半截身体落地之时， 所锯断肉身在地上依然颤抖不已。那么在这个割完之后呢，所割断的这个身体，所割断的肉身这一部分呢，在地上还是在颤抖，因为他这个国王前面呢担心他的身体不能够割断，身体开始颤抖嘛，所以说割完之后呢在这个地上的这个身体呢还是仍然在这个不断的颤抖。所以说像这样一种这个颤抖呢，就是为了鉴别呢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凡夫众生，当他们的这个身体被隔断之后呢，在身体在地上不断的这个抽搐啊，这方面呢就是因为通过痛苦而引发的这样一种这个抽搐颤抖，和这样一种大菩萨内心当中这样一种清净的愿心引发的这样一种颤抖呢，根本是不相同的，完全是不相同。国王根本不顾自己身躯被隔截之痛，他急忙命令这两位木匠速将自己下半身系于婆罗门身上。两人按国王意愿飞快将其肉身与婆罗门身体结合。刚一接触国王下半身，国王下半身立即就与婆罗门上半身融为一体，且看不出丝毫伤口痕迹。两人肤色已完全一致，真可谓融合无间。那么就是说一方面来观察的时候呢，好像这个是很不可能的事情呢，别人那个身体锯下来还能够接上去呢，好像是很不可能。但是呢这个方面呢有些特殊的因缘，还有呢就是这个什么国王他自己的殊胜菩提心或者他自己的福德力所导致的，内心当中非常清净的时候呢，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呢就是会如此这个发生的。然后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两个身体接触的时候呢，马上就融为一体，而且看不出丝毫的痕迹来。威令国王生欢喜心，婆罗门即刻就从担架上走下，随意行住坐卧一番。吉祥部见到后深感欣慰，为自己终能满足乞讨者之愿望而备受鼓舞。那么就是吉祥部国王一看到自己的身体可以说是这个真正利益了这个婆罗门。这个婆罗门呢因为自己的身体接上之后呢可以随意的行走坐卧，和一般的正常的一模一样的时候呢国王就非常的欣慰。他自己就是说是因为自己的终于能够满足了乞讨者的愿望，他自己是备受鼓舞的，他自己的愿望也满足了，然后呢就是婆罗门他自己的愿望也满足了，所以说他自己呢就非常高兴的。以前我们在讲菩萨布施的时候呢就是这样讲过的吧。真正的就是说菩萨就是说这个一个乞讨者到了一个菩萨面前，得到了他自己想要的东西，这种欢喜心和菩萨布施的这种欢喜心呢比较起来的时候呢千万分之一就是没办法比的。千万没办法比。所以说布施这个布施自己财富的或者布施自己身体的这个大菩萨的内心当中的欢喜远远超胜从这个菩萨那里获取的种种财富啊，或者得到满愿的这样一种这个乞讨者的这个内心的欢喜呢，就是这个远远超胜的确实这样。他内心觉得自己所受之剧痛终于没有白费，故而心下欢喜不已。吉祥部心中想到，我所受痛苦总算换来大利益，我如今可谓心满意足矣。他如是思维，同时又发愿道，我这布施身体以使婆罗门从生命危险恐怖状态中获得救助，以此善根愿我能获无上菩提，并使眼前婆罗门解脱轮回痛苦，度化他，且令其获欢乐涅槃。不单单他自己就是说通过自己的这个身体满足了其他众生的这个愿望，他在这样一种前提下面呢，他更进一步发愿，他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善根呢，愿我自己能够获得无上菩提。我自己获得无上菩提呢，也不是为了我一个人的自利，那么也是我获无上菩提呢，也是为了就是说这个获得更大的这个功德而救度一切众生。所以说呢，也愿这个可以说现在得到我这个救济的这个婆罗门，以后呢，在我成佛之后，那么也能够听到我的这个殊胜的教法的这个度化使他就是从这个轮回当中获得的涅槃。也就是说呢就是说赐予这样一种这个对境暂时的安乐和就近的安乐两部分的安乐，就这个殊胜的这个随愿的赐予。那么就是这个大菩萨就是发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这个大愿吧。比如说我们自己在听到这样一种菩萨修行的时候呢，还是应该内心当中有所感触的，有所感触。就是说我们自己有的时候认为非常这个非常难以割舍的一些东西啊，不管是名声也好，还是其他的财富也好，那么有的时候如果说这些内心当中升起这个牵念心的时候呢，非常单执非常执着的时候呢，就想一想这个佛陀以前在因地的时候呢，不要说这些比较这个珍贵的东西，就连自己的身体呢，好 毫无这样的一种这个吝啬，毫无牵力的，像这样的话就就是这个布施出去，而且布施出去之后呢，也不是望别人的回报，也不是为了得到以后的这样一种轮回的安乐，完全都是为了能够这个圆满的度化一切众生，如是发愿成佛。当吉祥部所承受之猛烈痛苦与内心大愿交汇碰撞时，国王自然而然闭上眼睛，陷入昏厥之中。那么就是他自己圆满了自己内心当中的愿望，一方面是非常欢喜，然后呢这个内心当中呢非常欢喜，而且呢正在发这个无比深厚的大愿，然后通过这个外面的身体呢也承受的剧痛，在这两种这个什么一个是剧痛和一个是内心大愿交汇碰撞的时候呢，国王就陷入了昏迷的状态。第四天马上以自己加持力使国王恢复体力，同时又给国王敷上药物。此时大千世界发出六次震动，并出巨大音响，令人恐怖之乌云也布满虚空，加之流星坠地，天人擂鼓，整个世间顿陷黑暗之中。接下来天人又撒下宣花妙衣，并弹拨乐器，整个虚空一片喧嚷之声，占卜咒众生暂时皆处于迷茫状态。那么这个方面呢，一方面就是说是国王他自己布施了自己的这个身体，布施了自己的身体呢，就是在这个南瞻部洲呢显现了这样一种乌云密布啊，或者这样一种流星坠地等等这样一种这个显现上的恶兆吧。或者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这些天人在这个非常悲伤的这样一种这个心情的下面呢，也为了这个也受到了国王布施身体的这样一种这个菩萨心的感动，所以就开始纷纷的开始这个供养。所以说呢，整个虚空呢现在是显现出了一片的这个喧嚷之声，有的天人擂鼓，有的天人在赞叹，有的天人在哭泣，等等等等这个方面呢，就是虚空当中呢一片喧嚣，天空当中的情况是这样的。那么地上的众生呢，占卜咒的众生呢，也是暂时处于迷茫的状态当中。这时大城市中成千上万众生也看见了国王所布施之躯体，他们异口同声感叹道：“我等人天之主已被残害，这真令人大感悲悯。”有人因之而倒地昏厥，有人因之而痛苦不已。这时第四天与四位天子均以原来面目显现。第四天对国王说道：“我是第四天，非为婆罗门。大国王，你之精进布施实在令人感慨不已。你不贪恋自身一切，为悲悯所有众生而甘愿舍弃肉身洗心布施，遇到如此猛烈痛苦，以大悲心仍不退转布施，真乃稀有难得。我今问你，你如此苦行到底希求什么？”那么第四天在这个时候呢，已经开始显现出他们本来的这个面目，显现出他们天人的这样一种这个姿态。然后呢，第四天就开始问国王呢，那么我实际上是这个第四天，那么你现在的这种精进和布施呢，我们已经亲眼目睹了，已经亲眼目睹了。一方面呢，你的这个行为我们亲眼目睹了，然后呢，通过你的行为，你的语言表白呢，我们也很清楚看到你内心当中的非常清净的发心啊，你的内心是非常清净的。所以说呢，我们现在问你呢，你现在就是不贪恋自己的不贪恋自己的身体，不贪恋一切，那么以悲悯心甘愿舍弃肉身，那么碰到这样一种这个猛烈痛苦的时候呢，还是不退转布施，到底是需求什么果位啊？到底为了需求这个什么样的果位？有的时候呢，这些第四天呢，他们在天界看到这些这个下面的这些大菩萨在行持菩萨道的时候呢，他们在看到这个时候，他们很担心什么呢？他们担心呢，是不是他行持菩萨道是为了得到第四天的果位呢？如果按照他这样的一种人，按照他这个行为呢，肯定他以后呢绝对会得到我第四天的果位，肯定会夺我的权。所以有的时候他就开始就说来观察他这个心，或者有的时候想要毁坏他这样一种毁坏像这样一种苦行吧。但是很多次询问的时候呢，真正大菩萨呢都是这样子回答的：我根本不是希求你什么一个第四天，我完全都是为了需求这样无上正等正觉。那么有时候第四天就说我可能不太相信，那么那个时候大菩萨就开始说第四语如果不是为了需求第四天，如果是为了这样或者无上正等正觉的果位的话愿怎么怎么样，想这样就开始说第四语加持的，很多这样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呢，虽然没有明显说，但是他还是想要知道大菩萨内心当中到底是他的究竟的需求是怎么样的。有的时候呢，这大菩萨就回答呢，实际上呢，我自己的一切愿望一切私欲都没有，但是呢，只有一个大的这个一个大的私欲，一个大的私欲是什么？就是为了度化一切众生像这样的话，这个就是我内心当中唯一的一个愿望有的很多时候呢，就是这样回答的。国王这回答说：“第四天，我布施只为等获无上圆满菩提，度化现于轮回中之众生。” 那么他自己在回答的时候也说呢，我自己这样一所做这样如此难忍的布施，难行的布施呢，单单只是为了获得无上菩提而已。那么获得无上菩提之后呢，完全是为了度化陷于轮回当中的众生而已，其他的都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个想法。因为说呢，我们自己在作为这个佛陀的垂学弟子，应该对这些问题呢，应该好好的思考，好的思考。也就是说，以前我们说讲到一项，那么对这个出发心、出发菩提心的菩萨来讲呢，多讲这些轮回的过患呢，一方面还是有必要性，但是呢，有的时候多讲这样的菩萨心啊，就是说按照这样的这个道理，按照这样的一种这个实际的这个例子，然后讲这些菩萨心，讲这些菩萨心之后呢，就能将我们内心当中的这些自私自利的心。单单为了自己一个人获得解脱这样的一种这个能够进入大乘歧途的这样的心呢，慢慢遮止掉啊，就通过这样的一种这个文不读，像这样的话就可以这个令我们内心当中的很多不清净的这样一种自私自利的这样的一个杂念呢，全部已经这个消除掉，而且呢，能够消除我们对轮回的贪恋之心，受到这些大菩萨的这个行为的感染啊，受到这样一种殊胜的这个大乘教法的这个熏陶的话啊，我们内心当中呢也会跟随这个大菩萨发愿。那么为了度化一切众生而发愿成佛，自己的一些善根呢回向无上的菩提道，自己呢也是这个获得菩提道之后呢，也是为了度化一切众生而已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可以慢慢在学习这样菩萨的传记的时候呢，能够将我们内心当中的这些这个可以说是比较下劣的状态逐渐转移，而使我们安住在这个菩提心当中，使我们安住在菩萨行当中。这个方面呢也是这样的一种诸圣的观点。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第四天又问到你舍弃自己身体，现如今已变成如其他众生一般模样，你有无生后悔心？国王坦诚答道，我无绝无后悔心。第四天有些不相信，你自己说绝无后悔心，又以何为凭？吉祥部来从容平静说道，你可把我被切断之身躯放置一边。第四天如此坐以吉祥部，则对一切众生观想慈悲心。那么因为这个时候呢，显现上面前面开始就是说是国王的身体下半身被截断，被这个隔断之后呢，安在了这个婆罗门的这个身体上面。但是这个时候呢，这个婆罗门显现了他自己的身相了。他自己的身相显现出来之后呢，那么就是说国王布施给他的那件身体呢，国王布施给他的那一段身体呢，这个时候呢就在旁边搁置了。就他自己呢，因为显现了他自己本身的这个比较完整的这个身相之后呢，他自己这个国王布施给他的那件身体呢，现在呢在这个搁置了一旁。所以说国王就是说呢，你可把我被切断的下半身身躯放置一边。这个时候呢，这个第四天呢就这样去这个做了。吉祥部国王则对一切众生呢观想这个慈悲心，同时说道，我为获无上菩提，才以大悲心舍弃身体，我如是作死，无有畏惧后悔吝啬心。若我当时确无后悔心，则凭此真实例子加持，愿我身体恢复如前，诸根具足。随着吉祥部话音落地，残缺躯体即刻完好如初。那么他自己呢，就是说国王他自己这样发了这样这个诚实愿之后啊，一方面他自己安住在这样的一种这个慈悲心的等持当中，一方面呢就说是通过内心当中确确实实呢非常清净，没有就说是产生丝毫的后悔心，通过这样的一种这个加持力的话，他自己的身体呢残缺的这一部分和他的上半身呢即可呢就可以说恢复如初了。昨天天人与在场众生目睹之后皆感叹不已，大家全感稀有难见，因而纷纷以欢喜心赞叹祝贺。那么刚开始的时候大家非常悲伤的不管是天上的天人还是下面的这些这个人民都是非常悲伤，看到国王就是被锯成这个样子，然后呢看到国王陷入昏厥的状态的时候呢，大家都是非常的这个悲伤。那么现在呢通过国王的第四语加持，然后呢他的身体恢复如初的时候呢大家一方面内心当中感到非常的稀有对大菩萨的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这个菩提心和殊胜的菩萨心感到很稀有，一方面看到自己的国王已经恢复了以前的样子呢，也是非常的高兴的，所以说呢纷纷以欢喜心赞叹和这个贺喜。第四天此时也对吉祥部赞不绝口，因感动而自泪流不止，如雨滴洒落一样。第四天惭愧说道，我给大菩萨增添了许多痛苦麻烦许多痛苦烦恼，请国王原谅宽恕我，但你将来一旦成就佛果，请务必垂念我。国王听罢谦虚说道，我对你何来抱怨之心， 若我成佛，定会垂念啊，关照你。这个方面，按照一般的人呢看的时候，就是一个恶作剧了，好像人家这么认为就是一个恶作剧。也是一个，你是一个第四天，你这么幸福，这么圆满，然后呢，你没什么事情，你把我的身体弄下来，然后现在又不要了。像这样的话，一般的人肯定就是很不高兴。但是呢，这个时候呢，国王他一点都没这样想法，反正他内心当中的恒实呢，都是通过这个大慈大悲心关照一切众生。所以说，即使是现在水落石出之后呢，第四天他的面前请求宽恕的时候呢，这个国王也是说呢，我对你何来褒贬之心呢？从刚开始中间到现在来讲，我都对你没有丝毫的褒贬之心。那么就是说，若我成佛，如果真正的我通过这样的一种这个圆满菩萨行成佛之后呢，我肯定会垂念你的，肯定会关照你的，因为你是我圆满布施度的对境。通过你啊，就相当通过你这样的话，那么圆满我的布施度。那不要说现在我自己通过第四力呢，通过这个第四力恢复了我的身体。即便是说刚才就是我没有恢复身体，即便是说我真正刚才死去了，我也肯定会垂念你的，肯定会加持你的。所以像这样的话，这个菩萨的心呢，就是非常的广大，非常的宽广。因此呢，现在我们自己的学法的时候呢，如果菩提心暂生不起来的话，还是要学习菩萨把自己的心量呢，放得宽广一些。一些小的事情啊，或者一些小的这些这个方面的话，不要就是在太放在自己的心上了，不要太放在心上。如果太放在自己心上的话，一方面呢，离菩萨的这样的这个信心还很远呢。一方面，从另外角度来讲的话，那么作为一个入道的修行人来讲，其实是说这些小乘的行者也不会因为这样的一种这个，不会因为一点小的事情呢开始抱怨呐、或者开始这个这个不放过别人呢，这方面肯定不会有的。所以说呢，小乘的这个行者虽然他们呢就是没有大菩萨一样的大菩提心，但是呢他们自己呢会修持这样的一种这个安忍。就是说别人在打我的时候，别人在骂我的时候，别人在这样的一句话就是说这个忌讳我的时候呢，我忍受，我不要伤害他，不伤害别人的这个心呢，小乘也有的，何况是大乘的行者。大乘的行者呢，他别人伤害的时候，不但就是他自己不怨恨，反而呢就是原对境呢，他更加升起悲悯心的。所以说我们自己一方面呢可以说听闻了大乘的教法了，一方面呢也自认为自己是安住大乘种性的这样修行人。所以说呢，遇到这样一种这个方方面面的麻烦的时候，人和人之间的这样一种交往的时候呢，尽量把自己的心呢放得宽广，把自己的心放得宽广的话，绝对是只对自己有利的。如果你的心狭窄，好像有的时候争斗之后呢，你是不是胜利了？但实际上呢，从因果的角度来讲，从这样一种这个修道的角度来讲，那么真正的失败者呢，就是自己了。真正的要有广大的胜利者呢，就是在因果上面胜利的人，真正在修法上面胜利的人，这个方面才是真正的胜利的人。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熏习这样佛陀的传记之后呢，方面感受他老人家的这个难舍的或者难以这个实行的这样的菩萨心，一方面感受他的这个无比这个宽广的这个菩萨心肠，所以像这样的菩萨的胸怀呢，我们能够感受得到的。因此呢，在学习完这些之后呢，反复去思考，真的遇到自己对境的时候呢，怎么样随学怎么样随学佛陀呢？这个方面呢，一定要好好的这个思考。所以说呢，就不负这个佛陀可以说是在因地的时候修菩萨行，然后呢时候呢，然后再在这个法会，再在讲经法会的时候呢，将这些因地的事情一一道来，然后呢，也是这个摩诃婆罗切这些大德呢，把这个写下来，或者法王就等等传下来。我们现在学习的这一番的这样一种种种的这样一种这个事迹呢，确确实实的它是真正有意义的，主要是还是为了我们呢。见到这些菩萨的这个修行之后，怎么样调伏自己的内心，尤其是对于这个大乘行者来讲，狭隘的这样一种这个狭隘的这样一种心胸啊，或者这样一种这个什么呢，种种的这个嫉妒烦恼啊，自私自利的心啊，这方面呢都是需要斩断的。如果不斩断这些的话，那么自己的修行呢非常非常的这个蹉跎，没办法迅速的成办的。自此以后，大国王以发无上菩提心之加持力，令天降珍宝雨、妙衣、财富、天人光辉，照耀整个世界。住于山上之仙人看到此等奇观后，深感奇怪。他与内心苦苦思量，到底是何原因令世间现出此等瑞相？那么，在这个国王他自己可以说是这个他自己的可以说是做了这样苦行，然后呢又发了这样种种的菩提心之后呢，天降珍宝，天上的光辉呢照耀了整个世界。那么这个呢，这个时候呢，山上的这个仙人他就是这个见到这个景观之后呢，无法理解苦苦思维呢，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所导致的。 而此仙人信奉以天神，天神即向他讲述了整个经过。仙人听后对国王之菩萨行立即升起信心，他浑身汗毛直竖，认定国王乃为真正大菩萨，于是便带着500仙人与圣光王妃一起赶到吉祥部面前。那么仙人他自己供养了这个供养个天神，将这个事情的这个原委，然后呢就说这个完全讲述之后呢，这个仙人一下子就升起了很大的信心。像这么难忍的，不单单是将王妃这样的话就说这个布施给我了，然后呢这个国王呢，他为了就是说这个度化一个这样的一个众生吧，一个这样的可怜的众生，他可以把自己的一切舍弃舍弃自己的一切国土国，舍弃自己的这样一种这个像这样的这个王位，舍弃这样的一切臣民，然后舍弃自己的生命，为了一个众生能够做到这一点，真正是一个大菩萨。他内心当中呢，一听到这样的事迹之后呢，浑身马上就开始汗毛直竖，然后呢认定国王就是一个大菩萨，所以他自己呢就是很后悔自己以前的这样一种行为，带着500仙人和这个什么圣光王妃一起呢，就来到了国王面前。来到现场后，他与第四天等众生一起祝愿吉祥部国王超胜一切恒久住世。他自己呢就是这个愿国王超胜一切，然后呢愿国王恒久住世，同时又将圣光王妃还与国王，并真诚祈请道，国王以后万物再将王妃送与他人。如是祈请后，吉祥部国王点头默许。第四天命令天神陈设狮子宝座并向他们解释说，我欲为国王行加冕大典。本身来讲的话，就是这个国王他是这个统治整个南瞻部洲的这个大国王，本身他以前呢是已经行过加冕大典的，但是呢通过天人的身份，通过第四天的身份来为国王可以说行使加冕大典的话，他一般的国土当中呢还是不多见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呢，就说是这个第四天解释呢，我自己呢为国王行加冕大典。天人就幻化出以种种珍宝所成之狮子宝座，此时第四天亲手扶起国王，让国王端坐狮子宝座之上，成千上万天人即刻手拿乐器为吉祥部国王行盛大加冕仪式。当此之时，大地震动，天降花雨，仪式完毕后，诸天人各自返回天界。仙人赞叹完国王后也回到自己住处，广大民众均从内心恭敬吉祥部国王，国王也因势利导，在很长时间内以佛法治理国家。那么国王就说这在这样一种加冕仪式完毕之后呢其他的这个人民呢更加对国王恭敬，更加呢听他的话，因为他知道了这个国王确确实实呢没有一点私心杂念，完全呢都是为了一切众生。而现在呢这些国王这些人民呢就是在国王的亲自统摄之下，就是在这个大菩萨的亲自这个统摄之下，所以说他们也认为这样一种这个因缘呢甚为稀有难得，所以说呢他们对这个大菩萨的一切的这种教诲呢全部都是一教奉行的，完全都是一教奉行。他以财富满足占部洲贫穷者低劣者生活所需，令其行持十善法，使其死后均得以转生欲界六天。后来国王本人与万千众生则于死后转生都率天中。那么在吉祥部国王在这个在世的时候呢，是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行为，利益一切众生，暂时让他们获得善趣的这个果位，究竟在他们内心当中呢已经种下了这个可以说是究竟解脱的这个种子了已经解下这样种子了。菩萨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现在我们在这个上师的这个可以说上师的这个教导之下吧，在上师教导之下呢，我们自己也很清楚呢，上师在教导我们的时候呢，在利益我们的时候呢，完全都是通过这样无比清净的这个菩提心，通过这样的殊胜的菩萨行，然后呢是这个真心诚意呢想要利益他的一切弟子的。所以说像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在这个做弟子的人像这样的话就应该对这个上师的一切的教言也应该这个依教奉行，不要在方方面面呢可以说是方方面面做这个不如法的行为，或者就是说道友之间呢，像这样的话也不应该就说这个互相之间产生矛盾啊，产生摩擦啊，这方面呢都是这个不好的。如果一旦就是说他的弟子显现这些邪行很严重的时候呢，这个上师这个不会注视了如果上师不会注视，那个时候我们去后悔，那个时候互相责怪，完全没有丝毫的意义没有丝毫的意义。所以说呢，那个时候呢，如果因为自己的邪行而导致这样的一种后果的时候呢，那么就说是这个自己也不会原谅自己的，肯定是这样的。所以说在这样现在这个时候呢，应该道友和道友之间呢非常的团结，比以前呢还要团结确实是比以前还要团结。以前呢是法王如意宝在世，但是现在的法王如意宝已经显示涅槃了。 我们现在的话，我们自己呢，几乎来讲啊，就说是非常可怜的这种状态。那么如果现在通过我们自己互相之间再开始小小的事情开始发生一些摩擦呀，或者互相之间开始诋毁啊，互相之间开始说一些坏话呀，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恶业逐渐增长的时候呢，啊，上师的身体也越来越不好，然后最后的时候，如果通过他的弟子的邪行，不团结和合，不闻思修行，不清净戒律，然后呢舍弃我们的时候，那个时候怎么办啊？所以说现在我们还有这个机会的时候呢，应该从内心当中好好思考一下。一方面呢，就是说是一定要好好的团结，互相之间呢不要说这些过失啊，互相之间呢应该好好的就说这个互相帮助，这一方面都是应该做的。而且呢，从在这个可以说团结和合的基础上面呢，还应该好好的守持一些清净的戒律，小乘的这个别耶陀戒律，大乘的这个菩萨戒律，还有呢就是还有密乘的这些这个根本的戒律，都要好好的守持。真正好好守持，在这样的前提下面，再好好的闻思修行，该背诵的就背诵，该思考的思考，然后该修行的就修行。这个方面呢，如果我们下面这个弟子都是很团结、清净戒律，而且有好好闻思修行的话，那么上师呢肯定很欢喜，上师欢喜。的话，那么法体呢会显现健康，还有呢就是说也会这个常有诸事度化这个众生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都是通过这些菩萨的传记，我们就知道了，没有丝毫的私心杂念，没有一点点为自己获得名声呐、获得这样一种这个种种财富这种想法，只是为了他的弟子呢能够得到一些这个佛法的功德而已了。所以说知道这些之后呢，虽然就是说是这个上次没有这样这个明显的这样的视线，但是呢，通过这些菩萨之间的发心呢，完全都是一样的，都是特别清净的这样发心的。所以说我们在他像这个难得的这个在难得这个时间当中，还就说这个能够如理如法依止的时候，就好好的依止啊。所以这个方面呢，如是好好的依止的话啊，在自己精神当中呢因为好好依止上师的这个缘故，因为得到上师摄受的缘故呢，精神当中的一切伪缘会遣除，自己的修行呢也会圆满。然后呢，因为上师欢喜摄受的缘故呢，自己一旦有了度化众生的能力的时候，那根本不一样的，确实呢就不需要勤作。不需要勤作就能够很自然的承办啊度化众生的弘法利生的这样的这个事业的，这也是完全来自于上师的呵护，完全来自于上师的摄持才能够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从方方面面观察的时候呢，好好的就是这个要奉行。然后呢，一旦自己离开人世的时候，在自己临终的时候，一回忆的时候呢，啊，方方面面呢，虽然就是说大的成就没有，但是在上师这方面一定要奉行的，在道友方面呢，就是没有出现什么大的矛盾。所以像这样的话，自己真正没有得，即使没有得到功德，那么肯定呢也是就这个非常非常欣慰的这个在那一种状态当中去世的话，也是可以说是这个侠满人生，绝对没有空耗的。这一方面呢可以说大家在内心当中好好的去观察，好好思维，那么也就是说呢，比以前这种这个互相团结还要更加的团结，还要更加的和，更加互相帮助，增长功德，增长清净戒律，增长这样文思修的这个修行，这个方向也非常吉祥。无等大师释迦牟尼佛如是为吉祥部国王时，其王妃圣光即为现今之伊斯陀罗，大智慧大臣即为现今之舍利子比丘，第十天即为现今之摄藏国王，当时之三十三天天人即为现今与摄藏国王同得圣果之八万天子，当时大城市中诸人即为现今与摄藏国王一起在芒嘎达城亲往释迦牟尼佛前闻法之施主与婆罗门，当时之仙人即为现今目犍连比丘，当时替仙人索要王妃之婆罗门子即为现今之释迦女沙错玛，当时这两位木匠即为现今之提婆达多与哥嘎洛嘎，以如是因缘，释迦牟尼佛成就佛果时，此等众生皆成为世尊之眷属。那么就说当时呢，不管是可以显现上说这个障碍的，还是显现上对佛陀特别有信心的这些人，在佛陀成佛之后呢，就是没有违背他的愿望，没有违背他的誓言，反正呢就是成佛的时候呢，一一摄持全部都是摄持的。所以说像这样观察的时候呢，如果和这样一种大圣者结缘，尤其是结下这样一种殊胜的这个善缘如果是结恶缘的话，毕竟会得到这个救度，这个是不用说，但是呢在中间的时候呢，还是要感受一些痛苦的，因为你这个对这个大圣者像这样的造一些伪缘，或者就是说造一些结一些恶缘的话他这个必定是因果不虚。所以说呢，你还没有超离这样一种这个没有超离这样这个凡夫身份的时候呢，必定是在因果的范围当中无法摆脱的。所以说如果对上师或者对大圣者这方面呢造下一些恶业的话最终是获得解脱的，但是呢暂时呢叫感受非常难以忍受的痛苦。但是呢就现在从我们自己的角度来讲，不需要去走一个弯路 啊，给一个圣者，给一个恶缘，最终他会救度我的，不需要这样。所以说有这样啊、有这样的一种机会的时候，尽量的就说是好好的祈祷，尽量的就要奉行，尽量的去接一些殊胜的善缘，这方面的话就很快就可以获得摄受，很快就可以获得解脱的。所以这方面的话就是这个非常必要性的，应该牢牢记在心中。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